各位波父波母，各位朋友，弟兄姐妹，平安。
旧约中有五个书卷是摆在一起的，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与雅歌。在犹太人的圣经里面，他们把它这五部书卷整个归类为智慧文学、智慧书卷。今天我们读的诗篇第一篇，可能是大家最熟悉的这五个书卷中的一共的诗卷。而诗篇的第一篇一开始就讲到我今天的题目，诗篇论衣服。因为诗篇的第一个字，第一篇的第一个字就是服这个字，它跟新约中有一段也是非常有名的训诲，是耶稣讲的，是在福音书的第一个书卷马太福音里面，马太所记载耶稣所给的训诲教导中的第一大段。大家知不知道哪一个大段？不是八部，登山宝训。登山宝训是马太福音5到7章里面一开始，刚才有人说八福就是这一段，整个耶稣这一段教导里面的第一个字也是福。但耶稣在那里一口气讲了8个福。我今天就想把在旧约智慧文学里面诗篇第一篇的第一个字的一福，跟新约中耶稣所说的八福的前后呼应。有福的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在一起，再一起看一看。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这一些人，就像经上所说的，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主啊，我们要在这里面多加一些，不是说多加经上的一句话，而是能够明白，无论是第一世纪的人，或是21世纪的人，我们这些蒙召的，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恳求主，你既然已经开始对我们的生命祝福，就让我们的心灵来领受。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请同工放第一个投影片。这个投影片是把希伯来文的原文，如果把它比较按照原文的字序翻译的话，诗篇的第一篇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有福的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就是我刚才讲的，一开始诗篇第一篇的第一个字就是 blessed， 有福的人、蒙福的人、被祝福的人，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那里一开始的教导，有福的人。你乍看之下，特别如果是读中文和合本的翻译的话，谈到这一个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好像是提出一个警告，要我们知道，这好像，而且特别是和合本的翻译，好像是一个被祝福的一个条件。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这人变为有福，好像是一个先决的条件。我对诗篇第一篇印象深刻的时候，在信主后大概是第2年的时候，曾经去参加一个特会，就不是教会平常的聚会。印象深刻的地方是那个特会的讲员比我在教会里那时候已经2年习惯的讲员要活泼一点，英文就叫 more animated， 他比较活泼，他不像我所习惯的教会。我那时候以为教会的牧师讲到那个讲台这么宽，他往左往右移动的范围就不能超过那个范围。 这个特会的讲员他就比较活，他在讲诗篇第一篇的时候，他说我举例给你们看，因为这里面所说的不从恶人的计谋，原来那个字是走，不走恶人的计谋。他说基督徒啊，你们要非常的谨慎，你们如果想做一个被上帝祝福的人，一定要防范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恶人，而且你要非常的小心，因为你一旦不小心，我举一个例，他当时就做了一些动作，他说你跟一些人走在一起，走走走走的就怎么样站住了，他说你连跟他们走在一起都不可以，因为你不小心走走走的就站住了。然后他还旁边摆了个椅子，你站着站着你就怎么样坐下来了，意思也就是说你要防范在这个世界上有恶人，要防范罪人，要防范亵慢人啊！我当时听的时候真的心里面非常的感动，那个时候刚刚信主不久，对于所有属灵的教训就像一个海绵一样很想吸收。我信主已经这么多年了，我想这个教训是有它的道理，但有时候可能在我们信徒的实践上可能有一点太简单化了，或者说在实践的这个事实上有一点一厢情愿。你要知道这个恶人这个字，我不知道你们想到这个字的时候你们脑海里出现什么形象，一些非常邪恶的形象，凶神恶煞，一眼就看到他是恶人。其实这个恶人在有一些英文的翻译本，举例来讲 King James 的翻译本翻译的就蛮恰当的，他是 ungodly， 不敬虔的人。不敬虔这几个字学问就大了，如果我这个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要跟不敬虔的人划分界限的话，我现在就明白那时候为什么我刚信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大概已经在台湾信主十多年的基础，后来也到德州念书也在那个教会的人，为什么他对我这个初信的人就有时候就好像跟我讲讲话之后就会走开。当我们聚会结束在吃午饭的时候，我跟别人聊天，我很兴奋的在讲等一下回到家我要看 football， 看美式足球，我要看 Dallas 打球，我要看 Dallas Cowboy 打球，我要看 UT Austin Longhorn 的球队打球，他就摇摇头就走开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是个不敬虔的人。我初中的时候第一次去教会，去完教会之后我就说我绝对不来了，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错误的感觉。我说基督徒不能看电影，我心里想我说那完了，我这个人没有什么恶习惯的，我爱看电影，但是基督徒不可以，你知不知道基督徒不可以看电影。不敬虔你怎么决定？还有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要恶跟恶完全隔离的话，我们做得到吗？人生实际的状况并非我们想象那个样子，有时候连走跟站这个过程你都没有过，都还没有经过，你就得跟这个人坐下来了。我在化学公司工作的时候，原先新泽西的负责总主任升到做总裁了，就调到 Connecticut 的总部去。我还记得我在公司这个公司 interview 的时候就跟这个 Dr. McHale 谈过话，他被调到总部做总裁之后，新来的新总主任比我大二十几岁，将近三十岁，二十几岁，已经两次离婚，而他当时现任没有经过法律结婚的太太，我不知道能不能称为太太，但是比我还小。你说哎呀相爱关你什么事？对，不关我的事。 这个人上任的那一年，我们公司的 Christmas Party 圣诞节的宴会是在附近的一个 Country Club 所举行的。大家吃完好吃的牛排等等之后，那个 Country Club 有一个舞池，这个新上任的总主任就兴致冲冲带着他那比我年纪还小的在舞池里跳舞。他们两个人在舞池里面跳舞的样子，你不要说我这个东方保守文化的人，就连我西方的同事坐在那里看了之后，我旁边一个同事说，刚才吃的牛排现在都快要吐出来了。麻烦的是两三周之后，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说，他要你到他的办公室去。到他办公室去之后，他还从他的办公室那个大桌子后面站起来，他旁边那个很大的办公桌沙发什么都有，抓着我的手拉着我要我跟他坐下来，要跟我谈我们所做的研究项目。我连走跟站这两步都还没有做，我就得跟他坐下来了。接下去替他做事了两年，里面跟他一起出差过很多次。如果不走不站不坐是我这个人门服必须做到的条件，当我坐下来的时候，当我的手我还把我手抽回来吗？若我们的福分要从这些为条件，我与福还能有缘吗？其实我们眼前的这几句话，我把它这样列出来，就是希望大家看到，我这样一列出来，至少你们有一个感觉，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三个子句，这三个句子其实是平行的。这是希伯来的诗歌体最大的特色。我不知道你读诗篇的时候，你第一次读诗篇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哎呀，怎么会有这种诗呢？又不押韵，字数又怎么样，没有规矩。我们中国人所有我们认为诗歌的一个里面必须具备的，希伯来的诗歌体都没有，它的字数也没有规矩，它也不押韵。为什么？并不代表它没有什么特色。希伯来文的诗歌体一个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它用平行的子句，平行的一些句子，他用这个平行的子句，一直重复性的这样子的子句，他有用意的。他的用意，他的修饰文学的用意，就是要强调，强调什么？强调你们所看到的那三个不，要强调这个。换句话讲，你一看到这里，你就发现，哦，圣经定义有福的人，从三个不先说起。有福的特征是从不先开始讲的，有福的特征是从不，一个 negation， 一个 negative， 一个负面的语句，一个否定的叙述来表达的。而这一点是跟人定义福完全相反的。人一想到福，想到幸福，想到快乐，有人说耶稣讲的八福，还可以用 happiness 来翻译，快乐的人怎么样怎么样，我不晓得这个字是有这样的味道。当人想到幸福，想到福分，想到快乐的时候，很自然而然的，我们就在想说，哎呀，有福的人，有福分的人，他一定需要具备一些正面的肯定的成分跟叙述来开始。这是人自然而然的反应，这是我们的出发点，这是我们的基础。这并不代表否定的叙述我们就认为不好。事实上有时候否定的叙述是好的， 我举个例来讲，我今天说我不穷，你们觉得好不好？对吗？如果有人说不穷不好，那意思就是什么好？穷好，对不对？我说不穷好，大家都会同意。但是我跟你说，哎呀，我们不穷，所以我们有福。你说，哦，不行不行不行。为什么？因为谈到钱财富的话，如果要用福来形容的话，你不能用不穷这个角度为出发点。财源滚滚才配称得上福。我再举一个例子，不孤单。我问你，不孤单好不好？好啊，肯定的嘛。但是我跟你说不孤单，我不孤单，所以我有福。你说，哎呀，这个条件太寒酸了，这个门槛太低了。为什么？因为不孤单的条件是需要几个人？我请问你，两个人就够了。你打开门，哎呀，你们家两老在这里，好有福啊！有没有人会这样子？我们要子孙怎么样？满堂都站不下了，有福。诗篇讲到有福的人，却是从三个不开始。这是在定义上，这是在根基上一个彻底的翻转，这是一个出发点。各位弟兄姐妹，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为什么有时候活在这个世界上很不舒服。不是我们的终点有问题，是我们的出发点。有福从三步先探讨起，这是出发点，革命性的改变。耶稣讲的福也是一样，甚至于更彻底，更激进， even more radical。 你如果没有明白这个出发点，要做一个彻底的改变，彻底的翻转的话，你不会明白耶稣讲的福的。八福，你知道耶稣讲的福比这个更激进吗？有福的人穷，你听到没有？刚才我问你不穷好不好，大部分人都说好。我们所读的八福，虚心的人有福。我们中文的翻译发成虚心的人有福。你知道这个虚心这个字，那个虚那个字，其实原来是穷。那你说，哎呀，那马太说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你知道路加福音记载这个八福的时候，路加是怎么记载的？路加的记载就直接讲耶稣说有福的人穷。弟兄姐妹，我们多少有人要这样的福啊？心灵贫穷你还说我可以接受一下，然后一个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了，还在那里拼命的赚，也不来教会聚会，你说，哎呀，你为什么拼命的赚？他说我心灵怎么样？贫穷。我已经上亿的，但是我心灵穷。第二福，哀痛的人有福了。原文的翻译是有福的人怎么样？哭。我们怎么可能会接受这样子的教导呢？第三福，有福的人，温柔的人有福了。哦，我们终于到一个地方，我们觉得，哎呀，蛮好的，温柔，我们都希望温柔。这个 meek， 这个原来这个温柔这个翻译，我如果把它说白一点，说的不要那么的让人家觉得抽象，有福的人软趴趴的。不是那种强有力的，有福的人温温吞吞的。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觉得温温吞吞是有福？ 在这里耶稣所讲的福，都是这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好像是弱者的样子，弱者的象征。我还记得我那时候要毕业前一年左右，我的指导教授跟我说，你差不多要毕业了，你开始准备要把你的 paper 整理一下，你也要准备写一些履历，你要找事，我也可以帮你联络一些我所熟悉的工业界的朋友。我就写了一份履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写好了，他说我看一看。我还记得那天拿我的履历到办公室交给他的时候，他在那里看，我那时候已经替他做学生做了快三年了，他在那边看，看着看着就摇头，我就想说怎么会摇头呢？我已经是你的学生三年了，你怎么还嫌我呢？看完之后他就讲了一句话， Do you mind that I write it for you? 你介不介意我替你写？我说当然不介意啊。他说好，我帮你写。隔了大概三四天，他跟我说我帮你写好了。我拿来一看，跟我原来的那一份履历基本上的结构，基本上所讲的东西都是一样，他并没有加任何的谎言，但是他的用字，他的句子，他写的方法，就把我的那个履历整个美容整形了，就从一个软趴趴温温吞的人变成一个自信满满的人。然后他说 Henry, Your resume is not going to work. 你的履历寄出去不会成功的。所以有人说登山宝训里面的八福是一个counter-culture value， 是一个反文化，不是异文化。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经过异文化的生活，我们从美国，我们从中国台湾到美国之后就开始经历异文化，但是异文化的时候，你只需要稍微调整一下，你就可以上轨道。我还记得在德国的时候，有人跟我讲华人刚刚到德国的时候所出的一些笑话。他要去火车站，他找不到火车站，他也不会讲 Bahnhof 这几个字，他就找了一个德国人说比手画脚要去的，德国人就问他，然后这个中国人就在那边比手画脚，就开始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呼呼，就在那里讲，这是真的，刚到德国的华人就做这个动作。德国人完全不明白怎么回事，什么叫做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呼呼，因为德国的火车不发呼呼的声音，德国的火车也不会咯吱咯吱咯吱，德国的火车没有声音的。你坐过 I 车没有？但是咯吱咯吱咯吱咯吱久了之后，那个人终于明白，啊，嗦，稍微调整一下还是可以的，那是异文化。 counterculture 是反文化。有福的特征从三步开始，请同工画下一张，这是第二节。你如果说否定的叙述完了之后，总有肯定的吧，来了，为，哦，放太快了吧？哦，对不起。为喜爱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这是正面的特征。但我要提醒各位弟兄姐妹，你注意这个诗人他的智慧。他谈到耶和华的律法的时候，他没有用遵行这两个字。我们一想到律法，我们就想到什么？遵行嘛，为喜爱或者为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为顺服耶和华的律法。所有我们想到律法的时候想到的字就是这个，就是从我表面上能够做出来符合耶和华的律法，他却用的是喜爱思想。有福的特征正面在这一篇诗篇里面提出来的时候，是讲到一个人内在的气质，内在的倾向 inner disposition， 他的一个倾向，他的一个趋势。我要解释一下，耶和华的律法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想耶和华的律法在旧约里面可能有三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指着某一个具体的规条，譬如说利未记第一章就开始讲羊跟牛要怎么杀，怎么样把它那个怎么做。我不知道我们怎么能够去喜爱一个杀牛杀羊的规矩。第二个就是摩西所颁布的所有的律法的总和，这是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就是摩西五经整个，包括在摩西所写的从创世纪一直到出埃及记，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一直到生命记，这五部书里面许多叙述性的事情都包括在所谓的律法的描述里。而叙述性是只是在讲一个历史的事件，换句话讲，这第三个层面的意思是指着耶和华所启示的教训跟原则，耶和华整个对这个世界他行动的原则 The law， 耶和华的律。而用这个角度去想的话，喜爱跟昼夜思想就是一个很恰当的表达。因为凡是一个我们觉得我们要遵行的事情，可以遵行的事情，是我的能力能够做到的，而且是在我的 理智的思想的范围里面可以掌握的。我举个例来讲，我当兵的时候，我的班长对我说跑，我就得跑。他如果跟我说跑，我说往哪儿跑，他说向东跑，我就向东跑，我可以遵行这件事。他如果说跑，我说向哪跑，他说向东向西跑，我就傻眼了，向东向西跑我做不到。我读一段出埃及记34章，只有几句话而已。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到目前为止我们都非常的喜欢。下一句，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怎么办？因为这两句话，这前面这句话跟后面这句话都是耶和华的本性，满有丰盛的慈爱与怜悯。同样的，他有那完美绝对的公义。前面说恩典赦免罪孽，后面说绝对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这两样事情都是对的。因为上帝的本性本是如此，所以耶和华的律彰显在这世界上的时候，前面那句话跟后面那句话都是对的。那弟兄姐妹，我问你，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perplexing， 就是使人困惑无法厘清无法解清的困扰，在理性上无法解决的难题，甚至可以说是我们没有办法承受的律。我刚才念的几句话就是这样子，这两个都是对的，但是万一我现在人生的经历正在经历这几句话的后半段，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上帝正在管教我，而我抬眼一看，我周围有人，有一些人似乎正在享受上帝在这几句话里面的前面所启示的满有丰盛的慈爱与怜悯。多难啊，弟兄姐妹，多难啊。如果上帝的律
是那千篇一律对所有人都一样的时候，我觉得我还可以忍受。但是当我经历上帝的律在我身上是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而我看到他在某一些人身上是满有丰盛的慈爱怜悯的时候，这是多么 perplexing。
虽然如此，有妇人他那正面的特征是喜爱思想耶和华这让人的理性无法解决的律，因为他的内在的倾向与气质已经是喜爱上帝的人，所以他会喜爱思想这个律。有福从这个三个不开始否定的成分，有福正面的特征是一个人看不见内在的倾向与气质，这两点是不是真的那么难以理解？我在去年的时候偶尔听到有这样的一个人很有名，他叫宾沙哈博士 Dr. Ben Shahar， 他曾经在哈佛教书，他最有名的事情是他在哈佛开课的时候是哈佛历史上最受欢迎的课程，在他所开的课里面学生报不上，要去报报不上，受欢迎到这么程度。你知道他所开的课是什么课吗？ Happiness， 快乐幸福。宾沙哈博士这样讲，在网上有很多，有一些他的 YouTube， 他说人最普遍最自然最严重的错误是认为成功就会快乐， Success leads to happiness。 他说这是一个人最严重最普遍的错误，成功引到快乐。他说这一个先入为主的偏见使我们认为福分幸福必须从有这个层面为出发点，肯定的正面的叙述。宾沙哈博士这样说，他说成功的确会使一个人获得暂时的短暂的亢奋与高昂，他用的 term 叫做 temporary high，暂时的高昂，他说但是等那高昂一过之后就会回到跌到成功之前的光景，而那个结果是更严重的茫然与空洞。你有没有经历过？你有没有经历过？我不要讲说我们念书拿好的学位拿高的学位到最棒的学府，就连日常生活一些小事情，你有没有经历过？哎呀，经过设计的很久高朋满座的宴席完了之后，中国人有一句话，人去楼空，其实楼没有空，太太还在旁边，老公还在旁边，但是在我们的脑海里高朋满座才是福。Ben Shahar 有讲到人从外面的表象来定义一个人的快乐，很多的错误。人基于上帝所赐的一般恩典， Ben Shahar 是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但是他所表达出来的是基于神所赐给人的一般恩典，都可以察觉到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一些先入为主的想法观点出发点的错误，更何况我们这一些已经蒙神特别恩典的人。我最后用两分钟的时间请同工分享一个图片，
希伯来诗篇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他善用 image 形象，他用平行子句这种方式来表达。另外一个就是他用形象，我们也讲过 One picture is more than 1,000 words， 一个图像比1000个字还管用。这是诗篇第一篇的第三节跟第四节。左上角是有福的人，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右下角没有福气的人，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我想我把这个图片打在各位的面前，你们应该就已经会喜欢哪一个形象了。但是在我们很快的选择之前，我也提出来一些事情。你看左边的那棵树多不自由啊，多么大的约束啊，多么大的限制啊。你看右边这些糠皮多自由啊，往上往下往左往右飞， Anything is possible。 而左上边的那棵树安安静静的，右下角这些你可不可以听得到那些声音？左上边这棵树没有声音，右下角这些苍皮，你可以康皮，你可不可以听到那个康皮在那里飞的时候所造成的声音，多么热闹啊。我小时候就听到我的父母讲，一个人的家庭是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是有福气的人，就看他们逢年过节的时候他们家的门面。左上角的门面门可罗雀，但左上角是一个整全的人生，是一个整全的人。右下角英文有几个字 bit and pieces， 破碎的，支离破碎的。我的时间到了，就让大家的想法停留在这个图片上。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简单的祷告。在我们这些蒙召的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愿主耶稣基督你在我们生命上所要做的工作多而又多，丰富又丰富，我们自己以为越不过的难处。我们的出发点，我们的基础点，各方面都能够因为你进入我们的生命做一个全面绝对的翻转。我们是有福的人，谢谢恩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